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非常高兴今天我们以全体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这几个礼拜我大概都不在这里，所以大家以为我没有来，其实我是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所以也请各位继续为我们祷告。那也谢谢这一个我们带将我们教会的祝福也带给其他教会的祝福。那今天呢，我想用哥林多前后书这一个十三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三到十节，来与各位分享。那题目是生命改变的契机啊。那我想保罗在最后一章他个人对哥林多教会的爱护以及他的警告以及他的提醒再次用他的爱对他所建立的教会来鼓励。那今天同样的也对于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那也是这个相信上帝也爱我们，也让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那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特别下个礼拜又是退休会，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宴席，那我们也有一颗预备的心，祷告的心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经常在这个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真的长进。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也敬爱的天父，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向你歌唱，因为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能够得见光。祈求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位都能打开心门，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悦纳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如果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那我们呢经常就是要到诊所或是怎么样医院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我相信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觉得所以这个大吃大喝的有什么好吃就去哪里吃，你稍微上了年纪你都知道这个你都要对这个身体你的各个功能你要检验的尤其是这个医生来检验我们健康的指标好比这个高血压对不对，高血糖和高血脂，那至少三样里面我就有一样所以这个我要经常的检查，而且比各位检查的更多，每三个月就一次还要检查我的血糖那这个三高呢它引起脑血管还有这个心脏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我想底下有医生或护士他们更清楚我今天就不是我的专业，我就不讲这么多了。所以身体健康其实就是要调整我们在饮食习惯，可能还要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对不对，很可能要运动或是接受药物的治疗。其实同样的，为了我们的灵命健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定期的一个评检，并且呢我们要适度来调整我们灵命的生活，使我们基督徒的健康人生呢，健康的人生以及我们灵命更新呢能够平衡发展。所以在今天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保罗提到他说自我省察，然后呢要怎么样看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就是对于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上帝要我们时时来检视自己，让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怎么样更新改变，我们才能避免那种灵命成长的停滞不前而没有属灵的生命力。各位，如果我们基督徒被人知道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力，我觉得是蛮悲惨的。那比方说怎么样，我们可能有丰富的知识，我们却没有活出那个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真是忘乎神呼召我们对不对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保罗他提醒，那其实更是警告，他说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要经历 耶稣复活的大能，还有就是要灵命更新。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大纲，大纲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二部分是坚定基督的信仰，第三部分是讨上帝喜悦的信仰生活，第四部分就是渴慕追求灵命成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保罗在前面几节特别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啊，我今天没有列出来，一到三节里面他说，如果你们仍然在罪中，那显然他提到的是在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所这个所描述的罪行。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有纷争、嫉妒，对不对？骄傲，有许多的这个罪行呢，需要悔改，需要有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警告他们，如果没有在生命的改变，他就会采取行动了。所以在这里呢，当然保罗是不希望使用权柄严厉来对待他们，他还是希望用基督的爱心来去建造他们。所以在这第三节的后半段，保罗他鼓励他们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显然这软弱其实是指耶稣基督的他的谦卑柔和，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世人看到怎么样，哎呦，耶稣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怎么样，哎呦，他好软弱，因为软弱才会被钉在上面嘛。其实不是的，而是怎么样，基督自己他愿意谦卑。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大家非常熟悉二章六节七节八节提到的，他本来是怎么样，哎，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哎，他不与神同等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自己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了。所以，而且呢，存心顺服。所以他虽然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却因为上帝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各位，所以他仍然活着，照样，基督虽然在世界许多人的眼中看似软弱的，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在我们身上却是有大能的。跟我们今天基督徒被分别为圣，不要忘了，不是只有的基本的道德，还有什么伦理的这种表现而已。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就会彰显他的大能，叫我们从罪恶中要活过来的。我们要有这个盼望，即使有时候我们是软弱的，即使有时候我们是遭受试探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腓立比三章十节十一节提到，使我，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呢，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各位，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生活很难，难处挑战，但是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怎么样，我们生命的活，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在软弱中，哎，这软弱好像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其实不然呢。他告诉我们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他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所想的信心啊，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理性的认知上，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语真正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没有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这一点都是我们每个人今天要学习的。特别是各位，我相信我们都遇到过，特别是要我们面对困难做选择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身体生病了，很可能我们工作遭遇到挑战，甚至我们的身份不知未来的去向，我们往往就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要实践在我们生活上，也就是 要我们怎么样，经常的有预备的心，我们要仰望上帝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要只是 停滞在理性对知识的认识上。福音派已故的牧师兼作家雷史蒂曼 Ray Stedman， 他有一本畅销书叫做《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啊，英文是 Authentic Christianity。 他说活出基督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在靠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是能力去活出基督的样式。各位记住很重要，他说不是靠我们的想法和能力哦，要努力去活出好像基督的样式哦。他说呢，而是要我们与他建立真正改变生命的关系。他说这个生命的关系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核心的和动力。所以他在书中特别跟我们讲到，他说使徒保罗如何清楚认识到他生命力量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他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而且他会运用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激励别人。各位，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秘诀。但我们有时候讲到，属灵的秘诀是什么？所以他真正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为什么要谦卑顺服？因为不是仰望我们自己的才能才华，我们也仰望怎么样，他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许多的不足，从人看真的很多观点，很多这个在人看是失望的，就仰望神。他说这个秘诀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并且重新得力。所以看到这位已故牧师，他的在书中里面对真正基督徒的看见，这是我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这个坚定基督信仰，也就在第五节里面，保罗提到，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各位，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呢，跟十三章五节的信心，在希腊文原文 pisteia， 这个信心跟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各位，信心跟真道在希腊文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我们在基督的信仰上是否真正的虔诚，就 commitment， 我们是否真正的委身的意思。也就是保罗要我们省察对基督的信仰是不是我们经得起考验。我们可以站立吗？我们的 identity， 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们有这个辈分，我们经得起考验吗？所以保罗说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虔诚，真正委身的在基督里面。各位，省察还有试验，那表示怎么样？表示我们要去经历考验。然后呢，试验是要怎么样？要试验，要 prove。我们今天很多教授，对不对？我们在普渡，很多 这个不管你化学理工啊各方面还是都要做实验嘛，是不是都要做出个实验，要证明到底这个方式原理可不可以怎么样，结果可不可以用啊，对不对？原理跟方法嘛，结果是不是一致的，可不可以用，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在考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站立，真正的可不可以经过 approve， 也就是试验的这一个证明，我们是真正的对基督的信仰我们有委身。所以在腓立比书一到二十、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凡是放胆无论是生与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在第六节保罗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呢，表示怎么样，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保罗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们、信徒们，他说他和同工们都是有真实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呢，要他们怎么样，只有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是可弃绝。各位，可弃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 fail to test， 你经不过这个测试。所以如果在基督里面，你其实应该要通过这个试验的。那表示是今天各位，哎，我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挑战，对不对？也就是说怎么样，哎，如果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应该经过考验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经得起信仰的考验的。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一章六节到七节告诉我们这个百般的试验，也就是我们要经历试验怎么样，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经过这个测试，而更能够 显现怎么样，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也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这样的，能够被神所看见，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在《荒漠甘泉》这本书里面，对不起，我经常喝水，因为喉咙这个曾经伤过，所以要，我记得姚孝吉牧师也是经常喝水。在《荒漠甘泉》里面有一本书，有一段故事是这样描述：帕克尼尼，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位非常杰出的一位小提琴家。小提琴家有一天呢，他出来站在舞台上，他正要在观众的喝彩、听众的喝彩和掌声里面呢，他要来演奏。哦，他就拿着小提琴准备要演奏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到他手中拿的那台小提琴竟然怎么样，有点不对。然后他仔细再一看，发现到他手上拿的那个小提琴竟然不是他 平常所爱的那架贵重的小提琴。他以为他拿错了，所以他就愣了一下，他就告诉观众说，对不起，我拿错了我的琴了。所以赶快他到后台里面就去赶快去找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贵重的小提琴。结果忽然他看到墙角有一架小提琴，结果竟然不是他的，他心中就知道了。他说原来有人用了一架破旧的一个不好的琴换掉了他那珍贵的小提琴。他当时心中愣住了，而且非常的懊悔。可是呢，因为要表演了 live， 对不对？ go live， 要在真的很多观众前面要表演了，所以他仍然走到观众 席上，然后他跟着大家说，他说各位来宾，我今天要证明给各位看，音乐不是在乐器里面，各位，音乐不是在靠这个乐器。他说今天 我要用我的心来演奏。他说真正的音乐是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今天呢要用心来演奏。虽然这架小提琴不是我原来认为是贵重好的提琴，所以他就从那个破旧的小提琴里面演奏出那悠扬悦耳的音乐来。哇，每个人当场听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他果然向大家证实了音乐不是就在乐器里，而是真正就在内心里面。各位，我们每一位经得起信仰考验的基督徒，其实今天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站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舞台。今天可能在拉法叶，明天你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甚至你回到中国，对不对？你都要向所有人证实说，人生的音乐不是在环境里面，人生的音乐不是在我们外在的，人生的音乐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各位，在以弗所书四章20-23节还记得吗？脱去旧人呢，对不对？脱去 old self， 脱去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学习基督，穿上新人 new self，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外在，我们光鲜亮丽，个人恩赐，或者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好了不起，我们对圣经了解多少？可是真的有没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所以这是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第三段，保罗提到，他说要活出改变的生命，也就是保罗向上帝祈求说，希望哥林多教会应该行为是端正的，要活出怎么样生命的见证，所以要经得起考验。即使保罗跟同工们呢，他们被别人批评，但是呢，别人如何看待他们都不重要，因为他要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活出生命。所以在四章，这个以弗所四章一节提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以蒙召的辈分、蒙召的恩相称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有一位默默无名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大家看到了哈，我弟兄一定很高兴是吧？所有的男人都很高兴，30天之内如何改变你的妻子。各位，一发行以后不得了，哇，我看所有的男的都去买了，一个礼拜之内就买了，就卖了200万本。就没想到作者后来发现到这本书的书名呢，出版社把一个字印错了。其实这本书叫做《30天之内如何改变你的生命》，Change your life。改变老婆很容易，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哈，弟兄都希望改变老婆嘛，我们很爱面子哈，弟兄。对不对？老婆，你错了，你改了。没想到自己错的是我们这个弟兄自己。所以没想到呢，哇，一下子只卖了3本呢。各位，我们都希望别人改变。我们常常都讲，你要怎么样？要圣洁啊。你要怎么样？结果自己都没有。就像我，有时候我就叫师母要改变。没想到是我自己脾气不好。对不对？你睡觉不要常常那个嘛，发出声音嘛，好不好？害我晚上都睡不好，就没想到自己的声音比他还大。俄国作家那个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经说，他说大多数的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呢，很少人愿意改变自己。那你看到没有？今天是这样的，这你看到很多有名的人其实 真的可能恩赐很大啊，他有眼光，对不对？能够赚钱，可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很少人改变自己。他说只要你愿意改变，即使是一点点哦，你就可以活出生命被改变的特质。其实你就可以用改变来改变以前呢所改变不了的事情。哇，这个真是名言了，各位。我们都认为说，哎呀，怎么改变了？可是一点点你就可以试着去改变你以前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事实上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我们不愿意，我们永远怎么样？希望别人改变。哎 ，point the finger， 难道不是吗？哎，有时候我们真的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哎，希望 point the finger 是在我们自己。保罗在第八节提到，他说：“凡是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哎，我们要不能抵挡，哎，只能扶住真理，也就是怎么样，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真理行，在真理按真理而行，为真理而战。在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各位，这节经文用在哪里？礼拜五晚上团歌，团歌，记住啊，我们唱的团歌，我每次都在唱哈，从这里出来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哎，不要我们唱了，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对不对？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保罗说：“你要渴慕，哎，追求灵命成长。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各位这边看到没有？信主以后不是只是在停留在怎么样，大家都晓得哈，像 baby 一样，婴儿一样，对不对？希望怎么样？希望渐渐的成熟长大嘛。成熟不是一瞬间的改变，而是要经历一段的过程，就像婴儿，对不对？哎呀，从本来被这个父母抱着，好，那慢慢的自己学会爬，对不对？然后哇，这个会走，哎呦不得了，会走你就抓不到他了，哇，那个对不对？两岁你看那个不得了，我们教会那个孩子哈，两三岁跑得比谁都快，抓都抓不住，自由了哈。所以你看是要经历一段过程的，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在原地各位踏步，而是要朝向那成熟的目标。所以在以弗所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啊，许多年前有一对商人，他们到非洲一个很落后的部落呢，哎，他们去开辟的商场啊，准备要在那边啊这个推展他们的这个商品。所以呢，他们在当地呢就请了一位向导啊，一位土人来做向导。有一天呢，在休息的路途里面呢，哎，他们就看见这个做向导的土人呢，哎，正在看书，哎，然后他们就非常好奇，就问这个土人说，哎，你现在在读什么？哇，这个土人毫不犹豫的跟他讲说，哎，我正在读圣经。那些人一听啊，哎呦，就发出不以为然的那个冷笑声。他开玩笑，他说这个，而且非常轻蔑的说，圣经，他这什么时代了？这东西已经落伍了，我们早就不读它了，对不对？早就有这个东西了，这有什么新奇的？哦，这位土人一听了以后，非常惊异的眼光看着他们，然后非常严肃对他们说，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落伍的东西，我告诉你们，我早就把你们吃到我肚子里面了。哦，各位，原来这个土人跟他们部落过去是有名的吃人族，哎，专门吃人，野蛮民族，哎，结果他们相信圣经以后，哇，有上帝在他们心中，哎，生命改变了，属灵生命长大了，从此不再怎么样做出这种野蛮的行为去吃人。哎，各位，这故事蛮讽刺的。 我们啊，在这文明的世界里面，你看到那种落后的人，他们在苦力追求，拼命追求，哎呀，结果怎么样？在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反而怎么样？去轻看这最重要的东西耶！人家土人真的真正生命改变，而这种文明的世界里面反而唾弃了，真正帮助他们在生命成长，更有永恒盼望的啊，这个生命的泉源。在第十节里面，保罗提到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他说，在处理哥林多，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这问题的时候，各位，保罗的目的不是在拆毁他们，而是要怎么样建造他们。所以他说，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来是为造主，不是为了要败坏人。各位，今天我们真的今天有上帝来话语的权柄，其实就是造就人。哎，我们不是怎么样，是 要破坏人的。所以保罗在鼓励他们，他说，我要巩固你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对权柄的看法是说，要来建立人，他不是来拆毁人，他的目的是要建造人，是怎么样，不想看到罪恶破坏了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生命。其实保罗是在接纳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他们有恩赐以后怎么样，哇，他们开始对保罗怎么样，开始毁谤，挑战他属灵的权柄，对不对？挑战他的教导，然后他们怎么样，自己在分化结党。但是保罗仍然有来自基督的爱心，因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接纳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也表示接纳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他的爱，对不对？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他为了要建造我们，所以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广增长了。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我们要有多多的爱心，来真的来带领更多在追求上帝话语的人。我们都会犯错，不管今天我们在什么位置上都可能犯错，但是爱心的宽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管教，但是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要用我们的爱心将人带到基督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我想用这个底下这一段经文做今天的结束。这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改变生命的大能，也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实里面，God's power to change your life， 他告诉我们，他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好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调整和改变。各位认同吗？哎，连我也是这样的。今天好多地方真的我们还在学习，需要调整和改变。各位，然后在过去我们真的也是尝试了很多，真的就像我自己一样，而且我们也下定了决心，可是 有时候尝试好像没有多久，我们又回复到那怎么样，以前那个习惯和模式，对不对？有时候会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有始有终的来做一些改变呢？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What's wrong with me？ 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呀？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依靠这个自我改进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让我有真的有长期的改变。华里克牧师说，他说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他说其实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是来自外在的能力。各位，那外在的能力就是上帝的能力，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因为他说从里面，因为有那个能力，我们才能够从里面到外面才能更新。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大能的产物就是一个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各位，九种特质，看一下，我特别，我有没有画红红的啊？各位，你看英文啊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t 就是是的意思。希腊文用 estē 哈，单数，一种果子，九种特质，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当你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来应用上帝话语的真理的时候，他说你的人生才会有所改变。所以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但是可能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相当难呢，各位。可是这是给我们的鼓励耶。他说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所改变的，你才会脱去那个一层不变的老套，与上对你的人生的美好的目的接轨。只有我们在这个源头里面一直在怎么样，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要靠怎么样，圣灵所结的果子。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也鼓励大家，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上帝话语里面，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一起在生命改变里面呢，哎，抓到机会，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自己的过失。我们也祈求你开启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接受你的训诲。也祈求开启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接受你慈爱的旨意。也当我们跌倒的时候，祈求你赦免及怜悯。感谢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保守我们都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相信你复活的大能必然带给我们生命的影响以及改变。我们请求你施恩，让我们明白借着这样的改变，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也祈求你纪念及医治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体有软弱的，也祈求你担当我们的难处，常常增添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生命更新的变化能够被你使用，来做你美好的见证人。所以也祈求你保守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孩子们，也纪念他们真的从小就跟随你，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改变，真正认识主你自己。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